啊，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为我们成就的这奇妙的救恩，这奥秘的荣耀。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求你将你的圣灵大大的赐给我们，洁净孩子的口，也洁净我们众弟兄姐妹的心，让他们都能够跟我们同感一灵。也愿你亲自的开启我们的心窍灵窍，让我们明白你的圣经，明白你摩西五经里面将要对我们所讲的。主啊，我们相信你要来造就我们，你要对我们说话。主啊，愿你的宝血涂抹我们，打开我们的心。我们以上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感谢主。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呢，是在出埃及记的36章8到38节，好，大家看到这两段的经文，都是比较的细致描写，所以我们一起来想想哈，就是这个看到这样一个梦想的实现，我们说那个摩西在山上，对不对？他领受了这样一个会幕的做法，却一直还没有做成，对吧？中间发生很多事情，这就是说梦想成真就在今天我们这个经文开始，就是借助比萨列怎么样来带领这样一个会幕的建造，好，那我们要思想一下，就是其实呢，我们想起这些事情，梦想的事情，我们就会想到有一个大家很熟悉的黑人解放运动的叫什么名字啊？对，叫马丁路德 King。那他呢发表一个演说，很出名的一个演说，大家都很清楚，就是说我有一个梦想
啊
，Yeah，I have a dream， 对不对？梦想是指什么呢？就梦想呢，就是我们说它是英文叫 vision， 对不对？中文可以讲愿景啊，或者后来圣经里面讲到比较专业叫意象，意象哈，意象也就做的异梦，对不对？意象。有这样一个梦，这个梦是一直不是一次就能做成的哈，不是一次就能做成的。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有意向，我们有异梦，但是我问你一个问题，你那个意向和那个梦是为自己做的呢，还是为很多人做的，是吧？我们要思想一个问题哈，这个马丁路德金他的梦想是为谁做的？是为很多的这个黑人就是民族来做的，对不对？其实到现在为止，这个梦想都还在怎么样？还在努力，是不是？它没有完全的实现。今天对于黑人运动，今天还在发生，是不是？还在发生。也就是这个事情要需要多久呢？弟兄姐妹，我们试想一下啊。所以呢，我小时候做了一个梦，我梦见呢，常常做一个梦，梦见我在对很多人讲道，但是呢，我这个梦呢，也很长时间都没有发生。怎么讲呢？就是我要向人讲道，向人带人唱诗，这个场景是多少年才能实现的？每一个阶段都不一样。第一个阶段，我是第一次向一个，就是神让我向几个农民讲道啊，就是在农村里面有几个农民，哎呀，没事再待着，我就去带他们讲道啊。这个是我做的这个梦10年之后的。然后呢，又第二次的这样的一个讲道是什么时候呢？20年之后。那个时候人多一些了，人多一些了啊。然后第三次呢，终于我是在30岁的时候，就又是30年之后，我才做的一个梦，我开了一个音乐布道会，音乐布道会好多人来看，哇，我就哇一片的这个感觉到全是人，你看到吗？我这10年、20年、30年，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我那个梦什么时候才是真正的那里面你做的那个梦，对不对？每次规模都不一样。但是要付出巨大的什么代价。好了，我们一起来看这个摩西的这个意象哈，领受这个建造神的家这个意象哈，也就是我们做门徒的这个讲到是要怎么样去做门徒进入这个建造神的家真正的实施的阶段哈。摩西在出埃及记里面讲到哈，这个25到30章25，我们来看他25到30章他都基本上是 到现在都在讲这个会幕，是不是？都在讲这个会幕，但是一直没有建造成功哈，一直建造没有成功，怎么回事呢？因为中间有什么发生事情？当摩西四十天领受这个会幕下来之后，发生什么事情？
金牛犊。
对了，以色列人当中造了一个金牛犊，他们在那里拜，是不是？啊，所以这是极大的背叛，然后前面的这个约就完全就被摧毁了，啊，所以呢，就是这上帝就来惩罚他们，差点把他们灭绝。然后摩西怎么办？就祷告，就为他们求告神赦免他们。之后花了好长的时间，对不对？花了好长的时间。然后呢，这个摩西苦心苦活的又再次去在神面前为他们代求。之后呢，神又吩咐摩西上山，是不是？又经过四十昼夜，又重新刻了一块新的什么约板，是不是？啊，约板啊。之后呢，再下来之后又要呼召人怎么样去领受他，之后呢又要怎么样，有圣灵充满的一个重要的人，就是比撒列来出现，带领亚和利亚伯和整个的以色列人做奉献的工作啊，所有的准备的工作都很长，是不是很长啊？所以呢，我们说等候这个阶段，从梦想到依附到真正实现，这个距离是发生好多的事情。 OK，好，那好，那我们来今天要讲的这个内容呢，要跟这个二十五章出埃及记二十五章的第九节到三十章的三十八节，你看到我给大家的那个图片啊，那个图片啊，大家都可以看到哈，这样一个对比，就之前在山上上帝启示摩西的，跟今天我们讲的这个比撒列来建造的这个次序来对比一下。啊，对比一下，啊，就二十五章到三十章来对比今天的三十六章到三十九章里面讲到的，到底是不是重复？到底是不是重复？你看他们的次序，对不对？啊，第一次是讲到上帝启示是先造内帐，对不对？然后再讲这个圣所的那个骨架皮肤哈，然后再讲这个祭坛，之后才讲到会幕的外院怎么样去建造的。啊，然后最后呢是祭司的圣衣的制作啊，所以呢啊，然后后面还有一个就是在三十章的时候还讲到会幕的那个洗濯盆怎么样建造，你看它的次序是完全不同的，而到今天我们的次序呢也是啊，也是与前面是有一些次序上的不同啊，这是比撒列在怎么做啊，怎么做？先是圣所的皮和骨架，然后就圣所的内脏，对不对？然后就外院，对不对？啊，然后再讲到啊这个祭司的圣衣怎么制造，看到吗？但是两个对比来看，都是以什么为中心呢？就是二十七章跟三十九章里面讲到的祭司的圣衣的什么制作，都是归耶和华为圣。啊，好吧，这就是一个两个不同。为什么会不同呢？因为我们讲的内容也会不同，中心也会不同，不然的话就算了。很多人说我们不讲这一段了，因为前面讲过了，摩西已经讲过了，我们不讲了。但是这完全不同，这个是我们的题目是什么呢？我们的题目就是靠圣灵能力建造神的家，跟前面建造神的家是完全有区别的。前面是一个梦想，对不对？啊，一幅图画，这里是什么？真正的靠圣灵能力建造神的家。今天我们要讲第一个部分，就讲到这个皮肤和那个圣手的皮和骨怎么样制造，这里面隐含着一个荣耀的奥秘，荣耀的奥秘。好，那我今天的主要的中心思想是讲什么呢？就是神将圣灵充满比撒列，带领一个团队以全新的次序来建造会幕，教导我们啊，圣灵降临就建立一个教会，首先是要建立什么呢？就是一群被基督代赎和公义遮盖的一群彼此联络一体的门徒。好，这是我们啊第一次讲哈。来，我们来读一下三十六章的十九节。来，我们一起来读。
并
用染红的公羊皮做罩棚的盖，再用海狗皮做一层罩棚上的顶盖。OK， 哎呀，这句话啊，来思想一下哈，来思想一下啊。好，这一章的那个大纲我不知道有没有发给大家哈。 OK， 那我出去退出去一下，把这一章的大纲发给大家一下，好吧？ OK。 好了，我已经发给大家了哈，大家可以透过那个增光群可以收到了，可以收到了。好，那我今天就是重点是讲三个部分，第一个是来讲圣所的皮啊和骨，然后要讲到那个山羊毛的罩棚和那个束板啊，最后我会讲到这个关于染红的公羊皮和海狗皮的这个意义是什么，好吧？啊，我们来看看今天的信息，大家打开你的圣经，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个36章8节哈，36章8节，来，我们一起念。他们中间凡心里有智慧做工的，用10副幔子做帐幕，这幔子是比撒列用捻的细麻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制造的，并用巧匠的手工绣上基路伯。啊，感谢神啊！我们到这一段可以大家思想一下哈、啊，思想一下啊。这一段里面讲到是幔子的建造，但是幔子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整个包裹的幔子，然后第二个对应的是35到38节是讲到门柱上的，就是那个隔开圣所和至圣所的那个幔子，两个幔子都有不同的意义啊，不同的意义。好，我们首先来看刚才念过的第八节，就是来讲到遮盖圣所的第一层幔子。其实就是遮盖我们众圣徒的那个义，公义，公义哈。好，我们来打开这个经文里有圣经的话，最好能够看作圣经，这样的话呢，就能够知道经文的全部的一些内容。我觉得八节呢是承上启下的，对吧？承上启下的啊，你看前面我们知道圣灵充满了谁？对了，圣灵特别拣选了一个人，呼召了一个人，就是比撒列，他是被圣灵怎么样充满的。其他就是不一样的，就是他是一个很全，就是可以说是全能的工匠，对不对？全能的这个工程师啊。我们说这个比撒列的意思是什么？与帐幕有关，就是隐藏在帐幕当中的，也是与帐幕有关，所以他是被帐幕保护的意思。比撒列是在帐幕的保护下面的一个工匠，他是这个领袖团队的一个领袖。他上次又呼召了一个助手来帮助他，这个助手是一个心理灵敏的人，就是很能够有领悟力的，很聪明的人，他能够领悟比撒列的教导。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呢？叫亚和利亚伯，也是说父亲的帐幕，也是与帐幕有关，对不对？哦，他而且有一个恩赐，就能够教导人，很会教导人，不但会领受，不但会有悟性，而且很会教导人啊、教会就是需要这样会教导的人哈、啊，所以又很多人，不但是这两个人不够哦，上帝还感动很多怎么被感动的那些能做工的工人，普通的童工，然后摩西呼召他们加入这整个团队来建造一个会幕，对不对啊？这一个团队呢，在真理上是同归于一的，用一个方式来造，不会说哎呀我不同意这个造法，你就这个造，我就是我用那个方法造，不是的，他们全部按照统一的方式来接受比撒列和亚和利亚伯的领导，对不对啊？感谢神，这个是很重要的，同归于一哈，大家用一个方法来造，不能有意见的哈，不能有意见的。好了，第八节说，凡有智慧的就来为神做工的人，他们在谁的指导下做了10副幔子？他们是在比撒列的指导下做好了10副幔子，不是自己做的，是又指导下面来做那个会幕。这个会幕叫 tabernacle 或者叫 divan， 就是神的居所，神的住处的意思。 OK， 这个会幕是神的居所，然后用10副幔子做好。哇，用什么方式做呢？用搓，用捻，对不对？你看了、啊、他这个手法都是要有启示的。用什么线来做呢？第一个是什么？细麻布啊，细麻是洁白柔和的意思，就是很圣洁很柔和啊，代表。然后不但是这个要圣洁，而且要有蓝色，蓝色代表什么？蓝色线是代表什么呢？蓝色线就代表着属天的这种的本质，属天的上帝的这种的本性，叫做蓝色线。然后紫色线代表什么呢？君王的颜色，是不是？君王就代表着基督，就是我们的君王嘛。还有呢，里面还有一个叫做朱红色线，朱红色线代表着救赎，是不是？ 就是救赎常常有红色的东西，整本圣经都有一条线叫做朱红的线，就是贯穿整个圣经，它就是代表着除去罪孽，是不是？除去罪孽。好，这是希伯来书的第一章一到四节，我们可以看到基督的工作，基督的工作。感谢神，不但要这样用线来做的华美，还要绣什么？绣上一个什么？好多基督婆在上面。这些基督婆表示这层幔子是受谁保护的？是个秘密。创世纪有一个秘密，大家知不知道？伊甸园，是不是？伊甸园当那个亚当被赶出去的时候，上帝就派什么基督婆在那个伊甸园的门口怎么样，用发火焰的剑就守住那个门，对不对？就没有人可以找到伊甸园了啊！所以基督婆的功用是什么？是要守护的。只有这一层的帐幕和等一下我们讲的第二层帐幕有一个基督婆，有基督婆在上面，表示这个是一个奥秘，明白吗？啊，是一个奥秘。哎呦，我想到心里很兴奋，对不对？哇，不但有这么上帝的基督的各种的天上的这种的颜色和圣洁，而且有一个有很多基督婆在上面做保护的作用。哇，你看这个基督婆必须要谁来绣？比撒列来绣，是不是？比撒列来绣，看到吗？哦，感谢神，他精巧，他有想象力，他有领悟力，他有圣灵充满他。哦，每幅幔子长多少呢？每幅幔子长，今天讲是1400公分，对不对？宽呢多宽？四轴代表了差不多200公分，他就把这边五幅幔子，哎呀，连起来，跟那边每幅幔子又连起来，联合起来是成为同盟，叫做我们说叫做有一种婚约呀。联合起来，这块布跟那块布怎么样？有50个纽扣，对不对？那个纽扣是代表什么？是用什么颜色的？弟兄姐妹，纽扣，
蓝色
的纽扣，我知道吗？蓝色是代表属天的，对不对？属天的颜色，刚才我们说蓝色线，属天的颜色有两个扣子，需要什么中间来扣住它呢？需要什么来扣住它呢？你看那个图片，需要什么扣住？中间有一个金钩。金钩代表什么？代表神，对不对？神把他们这些属天的东西连起来，是不是？哇，你看幔子靠什么连接？神性，靠神的灵，神的那种金子金晶把它连起来，就代表着神性把他们属天的东西连起来。哇，50个金钩，金钩，金钩，哎呀，我一想起来，哇，那个很华美哦，连成一片，对不对？成为一个婚约，成为一个盟约，哦，这样连起来，哦，你看看，哇，真的是代表着什么？这些所有的这些连接，就代表着我们教会里面基督的信心把我们怎么样连起来？那个金钩就是基督的信心，知道吧？把我们连起来啊，纽扣跟钩子，然后就变成一整副的幔子，不是分开的，是一整副完整的幔子。感谢主，我们看到这一层幔子，想到什么？想到什么？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是做什么？他让他的门徒怎么样？两个两个，对不对？啊，他差遣门徒出去说，你们要两个两个出去，干什么？
传福音，
对不对？围绕着谁？围绕着基督，基督给他们所有的遮盖，对不对？两个两个的团队，我们夫妻两个联合也是两个两个成为一体，是不是？亚当跟夏娃也是什么一体的，一体的。感谢神，紧紧的把我们跟主耶稣连在一起，主耶稣所有的这种神性，所有的华美，哎呀，那些课上的基督徒都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个整体，成为一个整体，就变成我们今天的一个教会。所以教会有多华美，知道吗？教会的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其实就是一块上帝的那个主耶稣的那个公义的那块幔子在你身上遮盖你，然后在一起连接。我们加入教会就披戴谁了？就披戴基督的公义华美的衣服，公义的袍子，彼此联合就成为一个团队，对不对？哦，感谢主，来对旁边的人说，我们是一个联合的关系。哎呀，感谢主，这是靠那个金钩把我们连起来的，就是那个毛啊，把 把我们连起来的，感谢神哈。但是彰显在哪里呢？弟兄姐妹，不但有尊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的身份，对不对？我们还有什么来看第二个次 A， 就是35到38节。弟兄姐妹看到35到38节，大家打开你的圣经哈，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幅特别的幔子。哦，这个特别的幔子是什么呢？有两块，里面一块，外面一块，看到吗？啊，来看看啊、对应的第35到38节，都是比撒列被圣灵充满，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来做成的，是不是？都是来做成的啊！一个整个的包裹，一个分开的那两块的布。哎呀，那幔子，感谢神！来看看，在二十六章那里呢，没有这一段。我们说，在出埃及记26章呢，这里就没有这一段，就是在35节那里没有这一段啊，没有这一段。我们来看看，它是反过来了。你看那个绿色的字，我们一起来念35节，来。他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捻的细麻直幔子，以巧匠的手工什么绣上基路伯。这里就反过来了，先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对不对？
嗯。
前面的第八节是反过来的，先用这个细麻，是不是？啊，这个次序就是对应的，对应的一上一下。哦，原来是这样的。所以你看，这时候注重属天的这种的颜色的搭配，之后再加上圣洁。然后基路伯是比撒列用手工绣上去的，绣上去的。感谢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基路伯是两个的基路伯在那里对应的啊，翅膀哈。所以我们要知道，离神最近的是什么？跟神最亲近的就是基路伯。所有天使当中，跟神最近的关系是什么？基路伯。基路伯里面有个很厉害的天使。叫天使长，以前就是谁呢？就是有一个堕落的天使，现在魔鬼撒旦也叫做古蛇，他就曾经是什么？基路伯，对不对？哦，你看这条古蛇以前也是基路伯，他喜欢单干，他不喜欢跟人联合，明白这个意思吗？他喜欢独行其事，他想自己去做自己的那些事情，对不对？他想做独行侠。不跟人去两两配合侍奉神，所以基路伯的堕落就在此，对不对？基路伯是谦卑的、顺服的、圣洁的、遮盖宝座的、保护用翅膀保护这个宝座的，不会让人去靠近这个神的这个神圣和圣洁。所以弟兄姐妹，你看36节说什么？这绣上神宝座的基路伯的幔子有一套，第一套是什么呢？第一套怎么挂？弟兄姐妹，第一套啊，36节，用这个为幔子做几根木柱子呢？
四根。
你看到第二幅图画下面最里边那个圣所至圣所有四根，看到四根柱子，大家看到没有？四根的柱子，中间那一条的有基路伯在那里，还有翅膀那里，三个基路伯在那里啊，那个幔子，然后有四根柱子把它怎么样挂起来，看到吗？这个柱子要包金哦。包金就代表着神性包裹这个木头，就表示神呢把我们这个教会穿上他的神性，然后呢挂上这个基路伯呢就要有四根柱子。为什么要四根柱子啊？而且要有基路伯把守住他那个道门，因为这是圣所和至圣所的隔开的地方，是不是？这个幔子要仔细去做哈，要仔细做啊，做法是跟前面的幔子是一样的，但是它唯一不同的，它是独立的，它是独立弄出来的，然后挂在四根柱子。弟兄姐妹，这四根柱子代表什么呢？我们很清楚，四根柱子就是隐藏的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四福音书啊。这当然是公认的，教父们公认的解经哈。四根柱子代表四福音书，耶稣基督就被幔子挂在哪里？挂在四根柱子上面。这幔子就是谁？就是基督。我们看希伯来书9章3节和希伯来书10章20节都说，这幔子就是基督耶稣，看见吗？啊，耶稣被挂在几根柱子上面？四根柱子上面。同样的，出来第二批的第二个幔子做的是5根柱子，看最外面就是这个圣所跟外界的那个门，看见吗？最外面一道门有几根柱子？5根柱子挂上了一个幔子，这个幔子上有没有基路伯？没有，表示没有基路伯把守，对不对？ 啊，那个是不能进去的，里面有基督婆的那个是不能进去的，而我有这道门是没有基督婆的，看到吗？啊，这道门为什么没有基督婆呢？因为他五根柱子挂上的这个幔子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指摩西五经，摩西五经五根柱子挂上去，这也是教父们的解经啊解释，五根柱子挂上那个幔子，代表着摩西的脸上要讲话，要挂上什么？对了，他在山上领受神的律法，下来跟百姓讲道的时候就要怎么样，把帕子盖起来，盖起来，说明这一道门即使是可以进去的，对不对？啊，不需要基督婆把守，他是有通道的，是不是？有通道的，感谢神，这就代表着摩西的五经有帕子遮住，但是呢，里面却是可以进去看到神的那个四根的柱子啊，那个里面的东西。好，我们从希伯来说可以很清楚看到两层的入口，两层的幔子，第一层代表着旧约，对不对？第二层你要进去就很难了，大祭司一年才能怎么样
进去一次，
带着什么？以羔羊的血才能够进到那个里边至圣所，所以那道幕布是不能通开的。但是感谢神，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被人出卖，钉上十字架，被钉死的那一刻，圣殿发生什么？
幔子
就地震，哇，就裂开了，那道门的那个基督婆就全部被怎么打开了。哇，耶稣基督就可以带领我们怎么样真正的从摩西五经进入到四福音书了，明白神的真理了，这就是奥秘的揭开，奥秘的揭开。一定要带着血，是不是？耶稣基督就是那个大祭司，他亲自拿着自己的血进入了哪里？进入了天上的至圣所，然后就可以使我们知道。来，我们一起念一节经文，在彼得前书2章24节，来一起念。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都得了医治。感谢神呐、啊！耶稣基督被挂在木头上是预定的，是不是预定的？只有他在木头上为我们的身体撕裂，我们才可以怎么样坦然无惧的来得到医治，来见神，来披上公义的衣服。弟兄姐妹，我们要得医治很简单，只要仰望谁？在木头上被我们挂，为我们的罪在木头上被钉死的那位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我很感谢神，主耶稣自己把自己交给那个公义审判的主，他没有罪却被挂在木头上，为的是使我们能够进入伊甸园那个真正的神的乐园。因为伊甸园已经被基督婆怎么样封死了，但是因着基督我们就可以进入神所居住的同在，是不是？感谢神，这是第一层的啊，第一层的。好，我们一起来唱首的诗歌，因为这个连接啊，这个连接与我们很重要，就是啊，圣灵所赐给我们的合而为一的心啊。我们盼望呢，这首诗歌也成为我们是幔子啊。我们对弟兄姐妹说，我就是圣所的幔子啊，我就是那个彼此的那个连接哈、啊，彼此的连接。感谢神哈、啊，感谢神。是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相宽容。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啊，感谢主啊，我们真的是要求主保守我们，常常在主的里面啊，彼此啊，谦卑啊，保守这个圣灵给我们的合一。所以我们是都有纽扣的， 我们身上都有一个一个的蓝色的纽扣，主耶稣就是那个钩子哈，把我们连在一起，金钩哈，感谢神啊，我们就可以靠着基督进入到这个圣所里面去。好了，那外面这个皮讲完了，我们现在接下来讲什么呢？啊，就讲这个外面的罩棚，对不对？和那个骨架是怎样结合的？好，这个罩外面上面的一个罩，就是第一层的那个幔子呢，很华丽，需要一层什么来遮盖呢？来看到14到18节，14到18节是什么？山羊毛的帐篷，也就代表着圣洁基督里的彼此连接。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吧？来，14节，我们来一起读。他用山羊毛织11副幔子，作为帐幕以上的罩棚，做50个纽扣啊。然后呢，之后又18节说，又做50个铜钩，使这个罩棚就连成一个。每次都是要连成一个啊，串成一个整体啊，每次都是一个一个一个一个，这表示合一哈。好了，虽然我们说前面讲到这里26章。出埃及记26章跟36章好像很相似，大家打开一下你的圣经，在出埃及记的26章跟36章几乎很相似啊，你看到它好像就在重复一样的，但是我们看见其实句子有些细微的变化，一定会有不一样的用意，对不对？不一样的用意哈。我们来看到这个14到18节，很简单啊，就是圣所总共有几层皮呢？第一层我们刚才讲过了，就是那层幔子，是不是有基路伯的幔子包在最里边，对不对？外面还要包还有一层什么呢？第二层就是讲是山羊毛织的，它比前面的10副要多一副，是不是要多一副？为什么要多一副呢？因为它要折叠，你看那个图片，第一个图片要折叠上去，是不是啊？折叠这个山羊毛是代表着什么呢？山羊毛是代表着经过审判后的一个圣洁的属性。我们说这里面为什么会有审判呢？弟兄姐妹，原来18节说要用什么来做钩呢？
铜钩
。对了，你前面是金，现在用铜，为什么用铜呢？铜代表什么？弟兄姐妹，审判，对不对？彼此的一个饶恕。彼此的接纳叫做同啊，所以这个山羊毛做成了，山羊毛是代表着什么？这个圣洁，然后用铜钩连接就代表着什么？审判，是不是？做法跟前面的10副幔子是一样的，但是材料不一样，材料不一样，对不对？所以最里面那层是很圣洁的基督的，外面这一层是代表着我们的关系，表示我们连成一片，在圣洁的基督里面，他已经主耶稣为我们担当了什么？咒诅，为我们承受了审判，对不对？那我们怎么样彼此连接才能成为基督的子民呢？在哥罗西书里面讲得很清楚，哥罗西书大家可以看看，打开3章12到15节，他说你们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穿上怜悯、谦虚、温柔、忍耐的心。这里讲到穿上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跟那人有嫌隙，就要彼此怎么样？包容，包容，对吧？然后就是什么？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么饶恕别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彼此蒙召成为一体，是不是？来，你看看这个哥罗西书3章12到15节，很形象的，保罗已经盖过这一段了，就是山羊毛的这一层的幔子，是不是？这一层的罩棚，感谢神啊，这个是真正的，是我们怎样才能在一起连接呢？用铜钩彼此连接，就要表示弟兄姐妹跟弟兄姐妹之间要怎么样？彼此饶恕，彼此认罪，是不是？这种连接方式不再是第一层的连接方式了。感谢神，感谢神哈！这保罗借着这段话，把这个山羊毛的罩棚准确的解释应用了啊，解释应用了，我就不再说了。代表着弟兄姐妹在一起。互相的接纳，互相的认罪悔改，才能连成一体，好吧？ 所以题目就是在圣洁的基督里彼此连接。好，对应下来藏那个竖版20到34节，大家来打开你的圣经啊，这个 B 和次 B 的对应，帐幕的竖版，在信心的基督里面彼此的配搭，彼此配搭。好，我们来看看圣灵充满的比色列怎么样带领整个团队用皂荚木做什么？做竖板。你看20节，他用皂荚木做帐幕的竖板，每一块长10轴，宽1轴半，每一块中间有2榫什么相对，表示彼此的那种的连接。帐幕的一切的板都是要连接的啊，连接的。不但这个连接我，他们连接还不够，还要有什么？还要有什么？栓啊，这个字我以前念错了，现在叫栓。栓就是你知道有几个栓可以把两边的那个墙壁给锁在一起呢？你看到那个图片，就是有五根的那个圆柱啊，5根的杠，对不对？穿过去，上面2根短的，下面2根短的，中间有一根最长的，从头穿到什么尾，看见吗？那个。这个木板拼在一块还不够，还要有栓，对不对？把它栓起来。哦，感谢神呐、这个可是给我们很大的保证呐、我们不但彼此要连接，而且要接在地上，地上有银座，是不是？用银做的那个地下的都是银子做的那个凹槽，那个板就掀进去，哇，就很稳靠。不但彼此连接，又有根基，还旁边还有什么栓。把它拴起来，有5根栓，对不对？5根栓，我们感谢神呢，感谢神呢，这就是信心的根基和什么？和神的给我们的一个旁边的一个完全的那个启示。我们说用那个一根整栓在中间把我们串起来，串起来。感谢神，只有基督才是可以让我们连接的。重要的是里面还有什么呢？还有2块的墙角，就是。我们说最后面的就西面最后面有2块板，很厚的板在后面撑着它，看到吗？你这个板是不够的，因为它在墙角转弯的地方没力的，必须要用那个很厚的那个板把它撑起来作为墙角，这就是防脚石。你看到我上面画的防脚石，就是要把那个环子套起来，把那根板和这个整个的竖板都套在一起，就表示那个墙角的那个重要的那个板呢，就可以成为防脚石，撑住整个的一个建筑。哦，原来基督与教会就彼此怎么样，在一块成为根基。哦，感谢神，不但拴住，还可以用那个防脚石撑住它。哦，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启示我们怎么样，我们在教会中怎么样，是互相的有骨架，有木板在一起，还有门栓，对不对？还有耶稣基督做我们的防脚石，我们彼此肩并肩，对不对？靠在一块，而且这个板子是竖板，没有一块是横板，是不是？你看到吗？没有一块是横板的，下面是银座，板全部是竖起来的。为什么要竖起来，弟兄姐妹？因为它要站立，它不能倒下。每一块板都是彼此的支持，然后站立起来。这就是立起神的会幕，各尽其职。感谢神，这就是每一个部件，我们在教会中每一个肢体都是彼此相连，彼此相对，彼此互相帮助，共同承担重担。我们的联络点就是那个防脚石，集中的力量就在防脚石。根基是银座，叫做使徒和先知做我们教会的什么根基。哦，这里所有的一切呢，都是要用信心来连起来。我们说那个杠杆就是信心，看到吗？整个金的那个杠把它连起来，就是信心。从头到尾有不同的信心，但中间那根信心是从头到尾都是创始成终的。弟兄姐妹，耶稣基督是我们信心的创始成终者。对自己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创始成终者，信心的创始成终者。为什么呢？为什么要有信心的创始成终者？我会给你大家讲个例子哈。然后呢，有一个啊很厉害的演员，他是穿过那个什么叫做悬崖里面拉一根钢索，是不是？ 他从上面走过去，他走了好多次了都没有掉下去的，就是他很稳定，他的技术很高超，是不是？他就拿一根杠杆在那里就走，每次都走得很好啊。有一次表演的时候，他就说：“哎，你们当中有没有这个观众上来，我背你过去啊？”然后那些人，你知道他们都会敢去吗？都敢去吗？他很多人都不敢啊，因为他不可能把自己的命交给一个什么。一个他自己的信心，这个演员有没有信心？有啊。但是观众有没有信心？因为他那个信心不能依靠这个人嘛，谁敢说，哎，你背我过去走过这个钢索，哎呀，谁敢呢？是不是？因为你是个人嘛，你不能给我信心嘛，你只能给自己信心嘛，是不是？你有信心不代表别人对你有信心嘛。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说这个很重要哦。很多时候说你对我有信心吗？弟兄姐妹，你来到教会，你说：“哎呀，姐妹啊，弟兄，我对你很有信心，啊，这个教会特别多的一些，如果来一些政府的官员来我们教会聚会，如果我们教会来一些很有权有势的大富豪来我们教会，是不是？哎呀，还有明星很出名的人来我们教会聚会，成为我们的会员，我们有没有信心对教会？有没有？
有
信心。”那你就相信，哇，原来是这个教会很多名演员，很多权威的人物，所以我来到这个教会就很有信心了，是不是？ No， 你不，我告诉你，有一天你迟早会失去你的信心，因为你的信心不是从哪里来的？
基督。
这个教会是谁是头呢？
基督。
耶稣基督才是的方脚石嘛，他是信心的创始成终者嘛，他创造信心，他可以让信心持续下去，对不对？哦，感谢神，你千万不要用自己的信心放在别人身上来那个教会。哎呀，我觉得那个教会好好啊，好多人啊，很热闹啊，哇，真是很兴旺啊，我去那个教会，你的信心建立在哪里？对不对？当然，如果你去那里是凭着信心去的，感谢神，我祝福你。但你如果说凭着是看到人，看到好多好多人，看到他很兴旺，很有钱，这个教会很富裕，很有好的人际关系，很有很多名人在那里，那你为什么要去教会呢？对不对？我们的孩子跟父母来到教会，哎呀，这个孩子刚开始的时候蛮听话，对不对？因着父母的信心，他们也接受耶稣，也受洗了，是不是？但是等到这个孩子长大一点点，他就会对你的父母有没有信心了？会不会？他刚开始很相信父母，刚开始很相信牧师，结果有一天 长大了，他的信心为什么会失去？
对牧师没信心。
因为他没有跟耶稣建立什么
关系。
Relationship is relationship， 对不对？你没有这种跟耶稣的信心的连接，没有这个东西，你那个信心从哪里来？迟早有一天会对父母失望，迟早有一天会对牧师失望，迟早有一天会对弟兄姐妹失望，是不是？哦，那样的树板就不能够，因为你的树板是参差不齐的，你不能够建立一种整齐的树板，每一块板都是一样的。这个信心来自哪里？房角石和那个神的信心的那条杠，看到吗？看到吗？哦，感谢神。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经文，来看以弗所书第四章15-16节。来，我们一起来念：唯有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合适，各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处，便叫身体慢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弟兄姐妹，唯有用爱心说诚实话，怎么样才能说诚实话？如果我们不连于元首基督，我说一句诚实话，弟兄姐妹你会喜欢吗？我说：“哎呀，姐妹弟兄，你这样不行啊，你这个习惯不好啊，你脾气不好啊，啊，你怎么样，你有缺点呢？”我告诉你，早就我跟你打起来了，你知道吗？为什么会打起来？因为你没有连于元首什么基督嘛，是不是？我们全身都是靠他在一起的嘛。如果我相信耶稣，我跟耶稣关系好，我天天跟耶稣有沟通，我天天读他的话语，我越来越就别人讲我什么，我都会用基督的心去看他，是不是？啊，各安各职，我要跟你配搭，我看不惯你这个人，你这个人身上有臭味，我跟你在一起做团队，我是受委屈，我很难受，我要离开你。那如果没有基督的爱，你怎么接纳他呢？身体健长才会在爱中，爱是在基督的基础上才有爱，没有与基督连接，你是那个爱是你的爱，是你的信心，你怎么样鼓励别人是没有用的，是不是？ 啊，今天的世界疫情那么严重，哎呀，你说，哎呀，弟兄姐妹不要怕，出去买东西随便，不要消毒。哎呀，感谢神，神必保守你。有这样的人吗？有，狂妄的很，出去买东西回家也不消毒，就说我不怕，耶稣保护我，耶稣怎么样？但是我告诉你，你这个爱心没有根基，你不是出于基督的爱，知道吧？你是出于自己的信心，你的信心来鼓励别人，迟早让人家会上当的。对不对？会跌倒的。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好好的来到神的面前，一起来做束板，在信心的基督里彼此才能配搭，是不是啊？愿主帮助我们。最后我们回到今天的这个中心就是公羊皮和海狗皮这个建造的就是36章19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吧。来，一起来。并用染红的公羊皮做罩棚的盖，再用海狗皮做一层罩棚上的顶盖，一个是罩棚的盖，一个是顶盖。哦，我一讲到这经文，这经文跟上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怎么会成为我们的中心了呢？对不对？哦，不可能的，公羊皮、海狗皮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哦，原来这里有一个很重大的奥秘隐藏在这里。哈，什么奥秘呢？哈，我们来看看什么奥秘，大家来思想一下。这一句话与26章的14节是一样的。你去看26章，为什么这一句变成中心了？在26章就没有成为中心，是不是？原来怎么样？26章12到13节在这里没有出现，26章的12、13节没有在这里出现，就是那多出的半幅幔子没有出现。所以我们按照对称的结构来看呢，比撒列做的这个盖子很有用意。公羊皮代表什么？海狗皮代表什么？弟兄姐妹，公羊皮代表什么？代表着什么？被杀的羔羊，带着血的羔羊。大家还记得亚当夏娃曾经犯了罪之后用什么编成裙子？用无花果树叶做裙子，是不是？会摔坏的，会败坏的吗？他那个会烂掉的吗？但是他走的时候，神用什么给他做一个裙子？
兽皮。
就是宰杀了一个兽，然后把他带着血的那块皮给他们做什么？做裙子，做衣服。明白这个道理吗？染红的公羊皮，染红的公羊皮早在创世纪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就已经出现了。 OK， 所以感谢神，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亚当的犯罪必须要有一个被杀的带他去死的动物来遮盖他，遮盖他的羞耻，遮盖他的赤露的肉体。 OK 啊，他的罪，他与神的隔绝。哦，来感谢神，我们要知道这个兽皮就是大概是指公羊皮。公羊皮，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也要杀掉那个羊，然后把血涂在什么
门框上。
门框就代表着我们家的门，家的衣服，对不对？要涂上去，然后才能度过这个死亡，度过这个死亡。所以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染红的救赎的为我们代罪，教会就不能存在，教会就不能得到保护，明白吗？没有这个公羊皮的带血的公羊皮是不能够使这个家得到保护的，它是赤裸敞开的。 OK 啊，感谢神。我们要信徒怎么彼此相爱呢？彼此成为一家人呢？就是因为有基督为我们的一个什么生命的那个皮，他给我们披上一件带血的那一件公义的那个皮盖在外面，盖在外面。 OK， 这是第一上面的一层，不但还不够，还不够。我们一起来念这个，念一段经文，在彼得前书的1章19到21节，我们来看这段经文。来，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哦，原来旧约是隐藏的，是不是？这个羔羊，这个皮，公羊皮是隐藏的，大家还不知道，就是一层一层盖住。为什么这个会幕要盖这些东西呢？因为它是旧约没有揭示出来，直到新约的时候才知道，基督就是创世以前在这个会幕里面早就预表出来了。好了，再看最外面一层是什么皮？最外面一层是什么？黑色的，就是很黑的，就是黑颜色的海狗皮。海狗皮呢，我们要知道整个的一个感觉是用什么做的呢？就是用一种的那种的动物的皮 这种皮我不知道，大概有人也说是山羊一种羊的皮，有人说是一种的海里面的那个什么什么海狗那种东西的皮我们大概不可能，你怎么去做这种皮呢？如果这在海里面拿出来，这种皮在哪里去找呢？对不对？
啊
，OK 啊，我们要知道整个旧约都是隐藏最外面一层的皮，对不对？啊，要你知道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有没有认得他？
没有，
而且以赛亚先知预言的那个受苦的仆人有没有认得他？
没有，
没有。我们在以赛亚书53章讲到一个人，他说他无家型美容，他外表卑贱，对不对？然后他呢怎么样？他被厌弃，但是怎么样？他可以抗风暴，他可以在逼迫中靠着神站立得稳，而且必要成就神的旨意。是不是？所以以赛亚书讲到一个仆人，就是这层的隐藏的基督的仆人，隐藏的荣耀，隐藏的荣耀。弟兄姐妹，第一层是最能够抗风沙的，是不是？最外面这层罩棚必须要抗风沙，所有的磨难都是他，对不对？都在隐藏啊，一代一代的，从旧约到新约都是在那里隐藏，黑暗的世界里面的隐藏，隐藏。他有一天将要什么样？将要彰显他的荣耀。虽然在旧约被会幕盖住了，但是这个是要来开启的。突破这一层，就是要很多的世代来等候那位真正的开启的隐藏的奥秘，就是基督。只有这一层揭开了，才能进入到基督的染红的公羊皮，是不是？然后才能进入到一层弟兄姐妹彼此之间的什么连接，再进到最里面一层华丽的有基督婆遮盖的，是不是？哦，感谢神。我们来读一段经文，这个隐藏的奥秘是什么呢？来，路加福音24章45到46节，耶稣已经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了。来，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这就是隐藏的奥秘，这个奥秘才是真正的荣耀，这个奥秘将要成就染红的公羊皮，将会看到基督的受难为我们替罪。感谢神，今天的信息教导我们深深的知道，教会要建立一个根基，第一步就是看这个幔子和这个整个的圣所的构造啊。感谢神，这是一个隐藏的奥秘啊，隐藏的奥秘。好，我们最后呢，感谢主，神借助这些话语来教导我们。来，我们来看看加拉太书3章26到29节。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你们既属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感谢神，披戴谁？披戴基督。我们这层的衣服很重要啊，弟兄姐妹，没有这个披戴基督就不可能建立教会，是不是啊？如果我们不在基督里面合而为一，我们就不属乎基督，我们就是属乎世上的人。所以来到教会是彼此相爱，众人就认出你们是谁的门徒，是耶稣的门徒。最后以弗所书给我们揭示一个奥秘，以弗所书1章7到10节，我们念，我们借助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了。啊，我读完这段话才知道保罗是怎么领会这个摩西五经的，保罗是怎么样读这个会幕的。弟兄姐妹，你们不要怕读这个那么多的这个构造那个构造，这都是伟大的神的奥秘，就是见到摩西脸上的帕子一定会揭开，以诺的预言、挪亚的方舟、亚伯拉罕的应许之地、雅各的天地之梦、约瑟的梦 哎呀，这个整个经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这一套的过程，足足的经历好多的时代，迦南地的进入，大卫所罗门的王国，圣殿的建立，圣殿的被毁和子民的被掳，一直就是在帕子黑暗当中。但是感谢神，现在黑狗皮揭开了，但是靠着基督什么染红的公羊皮揭开了，还有什么那个洁白的那个羊毛的那个幔子揭开了，里面的内层的华丽的幔子揭开了，直接就把那个一层的基督的身体也揭开了，是福音书就显明出来，我们就可以直接靠着基督进入圣所，是不是？进入至圣所来朝见谁？朝见我们的天父。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助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感谢神，你有没有这种信心来加入教会？你有没有信心来成为真正的跟我们一起成为肢体，然后彼此联络，信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信称义，披上耶稣的公义的衣袍，彼此在一块来服侍神，成为团队，然后建立一个真正的属灵的圣殿会幕。感谢神，我们要把这个荣耀不但要自己 来知道，而且要向别人去传讲这个隐藏的什么奥秘，向身边的人去传福音，告诉他们我们已经把历世历代从创世以来的秘密都揭开了，是不是？这是我们的使命。所以回去我盼望大家去思想这三个问题。第一，我有没有看见挂在十字架上的羔羊基督？你看见了吗？看见了吗？第二个，我是不是愿意信主，加入教会，与弟兄姐妹彼此联络，成为一体？第三个，我愿意成为代罪和荣耀基督的门徒吗？他为你代罪，他为你在十字架上得荣耀，他把奥秘揭开，你愿意成为他的门徒吗？感谢主啊！我们最后啊，一起来唱首的诗歌啊，就是打开我们的这个诗歌本的啊，239首。好，239首就是一个荣耀的奥秘，荣耀的奥秘。我呢把它降调唱了，你们应该唱得上去哈。啊，这个荣耀的奥秘哈，就是讲到耶稣基督如何降世为人，然后成为我们啊这个啊生命的啊一切的主宰哈。荣耀降临，荣耀奇妙福音，我神我主降临，耶稣是他生命，身在马槽里，世人堪为可虑，在世受尽悲伤流泪。成为我救主。
生一切丰盛，全在主里，主甘心乐意，主甘心乐意，道成血肉身体，去了世人粮食，显明隐藏未知荣耀的奥秘，加略山的繁星，只拥有有的神伟大，无比爱主，我何等爱主，何等崇拜主，我生命亮光，我的一切宇宙大主宰，成为我救主，生一切丰盛。
让这个神的奥秘向我们来展开，来展开。感谢主，啊，愿主赐福他自己的话语。好，上面是我们这个家事代祷的时间啊，我们把时间呢就交给Nancy姐妹。